在这里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拿到这份讲义，粉红色的《入菩萨行》，有没有？没有，好，那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这个待会跟大家结缘。我讲一个故事，在五台山清凉的文殊传里面，清凉传里面呢，曾经记载的一个故事。五台山有一个习惯叫做开无遮大会，无遮大会就是呢，五台山呢有一个很殊胜的供佛斋僧的法会，那会邀请非常非常多的出家人，大概至少会1000个出家人来应供。那在五台山的山志里面写，假如有1000个出家人来应供的时候，文殊师利菩萨亲自会来应供，但是他会现什么身，没有人会知道。那在元朝的时候，元魏的时候，在五台山有一个叫灵鹫寺，三月份里面呢，他就开了一个无遮大会。所谓当时的无遮大会是，不管你是贫穷的或是有钱的，不论你是在家的跟出家的，不管你是贵贱好尊贵的贫贱的，不管你男女老幼，佛教徒非佛教徒，通通都可以到那天去托钵。托钵不单给出家众，在家居士也可以去，那天叫无遮大会大法会。结果呢，有一个这个妇女啊，她呢就带了一只狗，背了一个娃娃，然后呢她又怀孕，她就拿着一个钵，就是按照排队。那寺庙里面的出家师父啊就开始发啊，这么多人嘛，千僧斋啊，很多人啊，信徒大概有好几万人，他就开始上完供以后就开始供养，就开始发斋菜啊，大家都拿个碗去拨。那个人就说，师父谢谢你啊，他就问他说，你几个人呢？他说，我一个人，然后呢还有一个小朋友，2个人。那师父很忙，就说，哦，来两拨饭给你，赶快走。他说，哎，师父，他说不要吵，太多人，赶快走。结果呢，他吃完饭以后又绕来了一下，他说，师父，我还要跟你托钵呀。他刚说，哎，我不是给你过了吗，这位妇女啊。他说，师父，你刚才太忙了，我肚子里还有一个娃娃没有吃啊。他说，你真贪心。他说，众生不是都有佛性吗，对不对？我娃娃还没吃饭呢。他说，我刚才就算呢，娃娃你吃了，娃娃不就吃到吗？他说，不同，我一个，对不对，后面背了一个娃娃，我这边肚子还有一个娃娃，所以应该要3钵饭，可是你刚才给我2钵啊。那个师傅一听也有道理，还讲不过他，他说，好，那我赶快给你，这样子。托了钵以后他就吃，然后很多法会人就继续陆陆续续来领斋饭。结果他过了1分钟以后，不，过了3分钟以后又看到他来，他说，师傅，我要跟你托钵。那些师傅有点生气，你怎么又来了呢？他说，我刚才又没有算错吗？他说，师傅，我还有一只狗，狗也有佛性吧。他就非常的生气那个出家人真的很生气，起了嗔心，就拿了一钵饭丢在地上给他说，你拿去吧。他这时候就摇摇头，哎呀，众生难度啊，这个要修平等心真不容易啊。这时候呢，他就说了一首寄颂，他说，苦瓜连根苦，甜瓜连根甜，我本超三界，却被阿僧嫌。他说，苦瓜连根苦，种苦因得苦果，种善因得善果。对，甜瓜当时这善因得善果。我本超三界，就说我本来是超越三界的圣人呢，没想到呢，经过3000大千世界，今天却被一个出家的糟老头子嫌我。他一讲完，摇身一变，你猜是谁？大智文殊师利菩萨。那只狗呢，就变成青色的勇猛狮子。那他背的童子，他背在路上的童子呢，就是旁边服侍他的童子。这时候这个出家师父呢，一看到，哎呀，糟糕了，刚才我们斋僧大会吗，不是要供养佛法僧吗，上供十方佛啊，通通都念啊，供养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没想到文殊师利菩萨现在就来了，结果我刚才得罪了他了。这时候呢，那他就很忏悔，那在场所有人看到，通通看到文殊菩萨现身了，他就顶礼，那文殊师利菩萨跟他忏悔，他就跟他说，你呀应该好好学平等的大悲心，一切的境界是由你先而产生的，你会有爱憎之心其实是虚妄的。当然文殊菩萨他念的偈颂是古文 我把它翻成白话。他说心要如平等的大地，也如地水火风一样，心是空性的。你真正修平等的大悲心，你才能够呢升起广大如虚空的功德力呀。结果这时候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也很慈悲，他看到他忏悔，最后呢文殊师利菩萨就把自己头上摘了一根头发就丢下来，就说送你吧。结果他看到以后非常的泪流满面，跑过去把那个文殊菩萨的头发捡起来供起来，现在还在五台山，就叫做文殊法髻塔，文殊师利菩萨的头发。好，所以你要去五台山，现在这个塔还是看得到，我曾经顶礼过。所以由这个故事可以让你知道文殊菩萨为什么要这样教化他呢？啊，那位是一位出家师父，他已经出家了，可是呢在忙乱当中他不一定对众生有真正的平等心。平等心是在华严法门里面最难最难修的。我想我从第一次讲座一直到现在，我讲了非常非常多，不管是观音、文殊或普贤、佛菩萨示现的例子来勉励大家，你今生想要真正要开悟，或是要大彻大悟，或要证入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要先学平等的大悲心。出家人不可以瞧不起在家居士，在家居士也不可以分别出家的三宝。像我虽然出家了，我读大乘经论，我对各位都不敢不恭敬的。万一你们有一个人哪一个人是佛菩萨来化身的话，那我不就错失机会了吗？对不对？是啊，你去读《妙法莲华经》，当若有善男子讲大乘经论的时候，乃至讲《法华经》的时候，诸佛菩萨天龙八部为了护持正法，他会变成各种你不一定接受的人呢。所以我常常会提醒净土梵音的护法委员说，在门口要有平等的大悲心，不要因为人家是残障人员，人家流口水，搞不好他就是普贤菩萨来的，是不是？等到你对他不恭敬，等到他腾在虚空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对一切的众生，你要有平等的大悲心，你才能够真正得到佛法心地法门的真实利益。请看第十三页第十三行，楞严耳根圆通章就说，观世音菩萨过去修耳根圆通，然后呢他修闻思修幻化三昧，从耳根入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最后他忽然超越释出世间一切的分别，十方一切的原名，获得两种殊胜，一者上与十方一切诸佛原本绝妙的这个觉心相同，与一切诸佛如来同样一个大慈大悲的力量关怀众生。第二，一刹那之间同时下与十方一切六道众生都相同，与诸众生同一个悲仰，具有大悲心，祈求诸佛菩萨的护念。你看看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有这样广大的神通力，他就是证入到上与十方佛同，下与十方六道众生相同。所以你在看《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的变文图画，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观世音菩萨，他呢示现的时候，他身上所放光呢就有六道众生光，表示说六道众生都在他的大悲心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对一切的众生要真正的平等心，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你要深深常常去思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众生跟你自己有分别是来自你的妄心，你常常思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的平等心就会升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请看第十九行二十行，对不对？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这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菩萨怎么样具体的饶益一切众生呢？请看蓝色第五页第四行，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尘世，则能尊重尘世如来。 第三，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这里面我刮胡写了一个叫平等相，这是我依科判里面自己加上去的，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离异一切众生，第一个要有平等心，对一切的众生要有平等心，而产生平等相，叫平等性质。何以故？菩萨若能随着众生，而且顺着众生，在适当的机会把它转变过来，随顺众生，你就能够随顺供养一切诸佛。这里有两个解释，第一，因为所有的众生也是未来佛；第二，你了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要恒顺众生。我们常常很多佛教徒愿意恒顺诸佛，恭敬诸佛，但是对众生不一定产生恭敬，这样你就不圆满。所以我在第一愿礼敬诸佛愿说，为什么要到佛门里面拜佛，就是因为你啊对众生都不恭敬啊，对不对？你都有无始以来的共高我慢，先让你对佛恭敬，对出家的师父恭敬，对莲友恭敬。很多人只修到这里，回到家里对太太不恭敬，对小孩不恭敬，对婆媳不恭敬。事实上你学到一半，只有50分。真正普贤十大愿是告诉你，把这个恭敬心，对三宝的恭敬心，回去对你的家人也要恭敬，对你不喜欢的朋友也要恭敬。所以很多莲友，为什么你学佛的时候呢，家人会障碍你，他吃醋啊，对不对？他看你对师父莲友这么好，你对我为什么这么不好？我是你老公呢，我是你老婆呢，是不是？你的分别心太强了，你不是一个真正很乖或是很圆满的佛弟子，你所理解的佛法只有一半而已，所以你障碍才重重。所以我要鼓励各位在座的所有的莲友，不论是男众女众，你学佛应该先把家照顾好，参加法会之前，你不能在家里吃饭，也应该把便当准备好，留一张纸条，先生孩子请用饭吧，保持微笑，你才可以来参加法会的。否则你呢，连礼敬诸佛这一分你就不成功的。你不要认为这个不重要，假如你能够做到这样的话，你的家人会觉得你真正是一个很好的佛弟子。释迦牟尼佛不是这样教我们吗？对不对？你为什么没有做不到？是因为你自己的分别心嘛。所以若令众生若能随顺众生，则是随顺供养诸佛，这个才叫做供佛，这个比你拿香花灯火烛来供佛的功德都更殊胜圆满。第二，若于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你对佛菩萨会很恭敬，那你把尊重诸佛菩萨跟尊重三宝的心也去关怀你的家人，关怀你的朋友。你若让众生生欢喜的话，一切诸佛如来都欢喜，这个才是真正普贤菩萨要教你的。接下来请看下面第七行，第五页第七行。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这一段我们上次讲过，请看补充资料第13页第23行。普贤行愿品说，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如来都以大悲心为根本。这里的大，注意不是大小的大，而是广大无边的大。假如以英文来翻的话，应该叫做 universal compassion， 就是说它是平等心的大悲心为根本，在所有诸佛如来的代表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在显教密教都是排行榜第一名的，那六字大明咒代表诸佛如来的大悲心，所以它功德也很大。那因于众生，就说你要升起大悲，一个要所缘境，第一个要发愿救度众生，因为看到众生很苦，所以你会起大悲心。因于大悲心而发起广大的菩提心，这里的菩提心是包含着有很坚强的誓愿力，就是你有发愿，像弥陀有48大愿，观音跟药师佛有12大愿，释迦牟尼佛发500大愿，普贤菩萨有10大愿王， 告诉大家，文殊师利菩萨也有发十大愿，很多人很少知道哈。所以这些诸佛菩萨的大愿都值得我们去学习，所以要有大悲心，圆众生，接下来发菩提心，最后成等正觉，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参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根本智，这上次讲过了啊，我把它念一下。中间二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除以二，二十七位，第二十七位就大悲观世音菩萨，代表大悲为本体。最后五十二位是弥勒菩萨，代表慈心无边，福德无边。五十三位是大恨普贤王菩萨，翻过来，请翻过来讲义，第十四页。所以大悲观音菩萨代表寻声救苦跟普门示现，在普门品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偈颂，最殊胜的偈颂是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你看观世音菩萨有微妙智慧的功德力，他的智慧从哪里来？从妙观察智来。所以观音菩萨本身有平等的大悲心，也有清净的智慧心。第二个，观音菩萨我们还要学的，要为众生普门示现而说法，所以叫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好，这呢，观音菩萨有智慧，他有神通，还有善巧方便，所以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在这里特别注意，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表示阿弥观世音菩萨在哪里呢？在西方极乐世界，也在娑婆世界，也在药师佛的佛国土，也在兜率内院的弥勒净土，十方里面都有大悲观音菩萨的化身。好，这是代表诸佛如来的大悲心。接下来请看经文第五页的第九行，譬如旷野沙鸡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这一段是讲的差别相。刚才讲第四行，第五页第四行讲平等相，是说你供养一切的众生，要供养一切诸佛，要有平等的大悲心，这是平等相。第二个，但事实上你也要有智慧去观察每一个众生，有不同的善根福德因缘，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他，所以这个叫做差别相。那接下来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我先白话翻译一遍，我们再来看 project。他说譬如在旷野沙鸡之中，好，旷野在广大的旷野，沙鸡就像沙漠一样，突然有长了一棵非常大的大树，那树大家知道有树根，树根一定要吸水，吸了很多的水以后，它做了光合作用，接下来就有枝叶，它就会开花结果，就非常的茂盛。那这个树呢可以让众生在那边乘凉，好，那这个水果可以帮助众生解饥渴。用这个譬喻来说，我们在菩提道上生死旷野也是呢，当中呢也要有一个菩提树王，菩萨看一切的众生像树根一样，菩萨呢把开花结果行菩萨道当成像花果一样，用你的大悲水来利益一切的众生，就像成就了诸佛菩萨的智慧花果。用这个树的种种的不同的部分来比喻种种不同的众生。好，请放 project。 洪先生请关灯，请看你左右两边。我要谢谢净土翻译的工作人员，他花了很多时间帮我做这个图表。好， 请看这个图，这个图呢中间是一条线，是代表生死旷野。我们呢，我们的生死呢，有时候用六道轮回，用大海做比喻，有时候用黑暗做比喻。在普贤行愿品恒顺众生是代表生死旷野，好，旷野就是一个广大的这个平原里面是像我们的生死。那沙基之中，很不幸的沙 desert， 大家知道在沙漠里面是很少水跟很少植物的，这个沙代表什么？我们众生啊没有善根啊。什么叫善根？世间的善根叫不贪不嗔不痴，这叫做世间的善根。出世间的善根就是要发菩提心，要行六度波罗蜜，要勇猛精进，这个才叫有善根。所以我发觉很多的莲友，新加坡的莲友，有些人是有善根没有福报，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些人是有福报没善根，蛮多的莲友是很有福报有善根不够精进，所以你善根的芽发不出来啊，知道吗？接下来你看底下树根代表一切的众生，没有树根可不可能有树木啊？不可能。所以你要开花结果一定要有树根，因此说明行菩萨道一定要在一切的众生里面去实行。那树根代表一切众生，树根当然要吸收水，这里的水用大杯水，注意听啊，这里的大杯水不是叫你每天到佛前去念那个大杯水，不是，是说你充满了大悲心，用各行各业各种方法尽力尽心尽力帮助各种众生，这个叫做大悲法水。所以我们这个中心叫什么？大悲佛教中心，取得非常好。我不知道你们当初取是来自于哪里，但是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有讲大悲水。接下来你看树，树王，树王代表什么？树一定刚开始有种子啊，你的菩提心就是种子，所以当你树长出来的叫菩提树王。在座各位有莲友，我们要反省一下，有些人的树呢很小，就像小草一样，有些人是小树，有些是中树，有人是呢广大的菩提树。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常常唱一首歌叫小草，大风起把头摇一摇，有没有？风停了有云之遥，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啊要像菩提树一样，你知道树刚开始在长的时候它怕狂风暴雨的，同样的要怎么样去保护你的这个菩提树呢？要有戒定慧的功德力。那菩提树慢慢由小树长成中树，长成大树的时候，你就可以利益广大的众生。很多的大菩萨诸佛菩萨他就成长他的广大的菩提树，所以树王代表菩提心。所以显教跟密教所有一切菩萨道的根本就是菩提心。那菩提心从哪里来？要缘一切众生。所以我会建议你，假如你有时候看到自己道心升不起来，有时候懒洋洋的，有时候呢没有求生意志，你应该去一些苦难的国家去关怀，去看看孤儿院，看看养老院，看看长障院，到太平间走一走，一个人去不要找伴儿，甚至应该到哪里蒙阿波坟墓去走一走。你说师父啊，我一个人走那不是会看到鬼吗？没错，看到鬼的时候看看你能不能升起大悲心，对不对？我们人死的时候，净土宗讲啊，这有写，人死的时候像一片黑暗的，你要有真正的菩提树王就要去考验。接下来花，这代表这里面是用圣诞红哈，然后呢花代表菩萨的六度万恨，最好的花比喻是什么？莲花代表因果同时。那你看树王吸收了水分以后，它一定要有枝叶，所以在六度波罗蜜里面你会发现它特别强调枝跟叶，树枝是禅定，叶子代表智慧，所以禅定跟智慧是很重要的。好，现在这一次虽然跟大家介绍是普贤行愿品，下一步你应该修的是什么？修止观跟修般若波罗蜜，这样子才能够让你广大的悲心啊能够继续保持。有很多莲友听了普贤十大愿非常的感动，结果呢听完经呢法喜充满，回到家里呢第二天 就没有了。那什么，你没有啊定力把它保持，所以你要继续修持。接下来有了禅定跟智慧，你有行菩萨道的这个六度万行，最后就会结果，果代表佛的无上菩提的早证佛果。所以这个图呢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对于普贤行愿品这一段经文了解得非常透彻。好，请开大灯。所以他说，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的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用大悲心饶益一切的众生，就能够成就诸佛菩萨智慧的花果。接下来总结，平等相跟差别相是不二的。好，请看第五页的第十二行，何以故？它有三个何以故，但意思都不同。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这段讲得非常精彩，他说何以故？为什么呢？因为啊，若诸菩萨用大悲水，由大悲心流露出来的甘露法水，尽心尽力的在各业照顾众生，你才能够培养你福德智慧跟愿力的资粮，这样子你才可能成佛啊。所以菩提是真正属于谁呢？属于众生而成就你的。假如没有众生，那所有一切的菩萨都不可能成佛。所以你知道，在菩萨的眼光，他看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之外，他帮助你之外，他帮助你完以后，他还对你很恭敬的。为什么？是因为你成就了他的六度万行。你看释迦牟尼佛本身经的故事，他生生世世救度众生，他还要感谢众生的。好，所以真正的菩萨道不是在寺庙里，不是在经书里，真正的菩萨道是在芸芸的众生里，各种机会都是你种菩萨道的地方。所以我常常会劝很多莲友，尤其是上了50岁的莲友，你更应该珍惜生命，对不对？伸出你的双手，尽心尽力帮助人。你说不帮助人，到时候呢，你断一口气，你说对不起，我想帮忙，对不起，都没有机会了。年轻人也应该珍惜生命。好，接下来他讲，善男子，汝于此意应如是解。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普贤菩萨又对着善财童子说，善男子啊，你要好好的好好的去理解。为什么呢？要圆满的理解，对于众生心平等故，你看又讲平等，请画起来，才能成就你圆满大悲。把圆满画起来。很多人有悲心，但不是大悲，是小悲，小茶杯的那个小悲，半杯，半杯壶或半瓶水。没有，你纵使有悲心，你不是圆满大悲。在华严经里面譬喻圆满大悲是什么？像15的月亮，初一的月亮、初二的月亮都还不够圆满，只有圆满的15月亮才是真正的圆满大悲。反过来说，因为你有大悲心故，所以你恒顺众生，才能够供养一切的诸佛如来，不单单供一尊佛。所以这段话是非常重要，对众生要有平等心，才能成就圆满大悲。所以对众生平等心是因，你成就圆满大悲是果。接下来，以大悲心为因，随众生故，才能成就供养如来，这是果。所以它是有两重因果的，对不对？最后，菩萨如是虚随顺众生，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顺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我想这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说菩萨随顺众生的这个大悲心啊，是永远不疲不厌的，因此他念念都没有间断，身与意业都不疲不厌的奉献众生而无所求。好，这里是讲普贤十大愿的恒顺众生愿，请大家看补充资料。 第十四页第十行，第十行说做一个小的总结，恒顺是依照智慧的，而不是感情的。你不要以为说，恒顺就是呆呆，恒顺众生随顺而转，转是很重要，所以是没有过失的。目的是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就好像说，做一个例子，把握原则，你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续佛慧命，很多东西细的细节，你要恒顺众生的需求，而不可以斤斤计较，这个就是恒顺众生愿。另外看第十三行，僧团也要建在恒顺众生上，僧团也要建立在六合敬上。在家跟出家修行还有一个很大差别的功德，是在家里面你不一定过僧团生活，对不对？在家你可能是老大，一家之主，谁不合你的意见拍一桌子，你说我赚钱，大家都听我的，哇，那老婆呢乖乖的，儿子女儿点点不敢恭维。可是在僧团里不同，僧团你要学着，你要去尊重别人。所以出家人的功德就是说，你在尊重别人当中，你要放下我执，你要恒顺别人，不是什么东西都是你做了皇帝的。很多东西你在这磨练当中呢，能够呢跟尊重别人，然后体谅别人，那所做的事情，纵使出家人在寺庙里煮饭，他跟一般夫妇，对不起，一般女居士在家里煮饭功德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你煮饭是给一个家人吃啊，他的煮饭是供养一群的人在修行啊，所以他是尽量做到无我啊，他不是为了自己的职业而去做，他是为了成就别人，成就僧团。所以出家殊胜，但是磨练功德也很大。在家跟出家的确是有不同的啊，不能混为一谈。甚至呢，我前几天也回答，你应该发心要有良师益友好环境，这辈子没办法出家，将来你可以继续生生世行菩萨道，你也可以现出家相。假如你要去到他方佛国净土成愿再来的时候，你也会现出家相。所以僧团里面要先站在恒顺众生的精神上而修六合敬，很重要。举一个例子，第十四行，中国在对日抗战的时候提出了所谓的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这就是建立在建和同解的力上。所以中国人很可怜的兵荒马乱。为什么？中国人杀生很多，中国人再不吃素的话，兵荒马乱、改朝换代，杀的众生非常的多的。中国人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钓的，通通都入五脏庙，是不是？所以众生啊，虽然你也知道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他们不能吃素，但是我觉得吃素是我们北传大乘佛法非常殊胜的地方，也有菩萨界的这个支持，所以我觉得是值得继续推行的。像我在国外，我供养南传的喇嘛，不，南传的法师，我藏传的喇嘛或仁波切，对不对？我供养他们啊，他们不是吃素的，我吃素啊，我的目的是我们的友谊啊，我们的目的是我们的法的交流啊。所以听好，自己吃素，但不要去看别人说他吃肉就等于没修行，小心你就会遇到文殊普贤来考验你。吃不吃素是个人的因缘，知道吗？好，在这里回答一个问题，受菩萨戒的话是的确要吃素，因为菩萨不忍食众生肉。好，这是中国佛教北传菩萨戒功德的地方。好，你不可能说啊，我爱你，我杀你，然后吃了你，然后再吃你的肉吧，那哪叫菩萨呢？对不对？当然南传跟北传藏传佛教它呢不能吃素，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我相信各位了解。所以你要了解，要建立在和的立场上。第十六行，清朝以大和殿、中和殿跟保和殿，以大和的民族来统治将近有268年，乃至于现在日本叫大和民族。日本人对于佛教的文物保留也是非常赞叹的，日本人也是全世界呢很会团结的民族。当然每一个民族都有优点跟缺点，但佛教文物的保留角度来讲， 中国很多唐朝的东西传到了东京、京都或奈良，通通都被保存下来。所以你现在呢，假如去日本，我会建议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叫做奈良 Nara Koyasan 高野山，是密宗第一代祖师空海大师建的道场，非常清净的庄严啊。所以事实上，日本人对于这个国宝级的历史文物、佛教的文物，它保留的非常好，这是我们值得赞叹的。假如他们没有保留，对不对？那可能中国兵荒马乱就被摧毁了。所以我们也要随喜功德啦，对不对？那就像印度呢，印度大佛塔，虽然印度很不幸的在历史上也被英国占领，那英国大英博物馆也挖了很多很多东西啊，也好啊，不然早就被回教通通都摧灭了吗？对不对？所以世间的想法不是绝对的，要站在你看用什么角度想。在佛教来讲，和合很重要。第一个，见合同解，要建立共识；最后一个，利合同均，利益要分享。同样的，做一个道场，不论是在家出家，要和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请看下面第十愿，普皆回向愿。请看蓝色讲义第五页第二十一行，复次善男子言普皆回向者，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皆悉回向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好，这是第一小段。我有打个磕绊，在第五页的第二十一行写叫回向众生。好，我们发愿应该把自己的功德回向给一切的众生。不但新加坡的莲友，你要想，我不单单希望自己的家里好，更希望新加坡的莲友好。就是新加坡的非佛教徒，我们也要希望他好。不单单新加坡，也希望全球乃至于整个银河系乃至无量的众生都应该离苦得乐，都成佛，这样子你的心量才会广大无边。所以他说，善男子，从我初礼拜，所谓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一直到呢讲的第九愿恒顺众生愿，我所有的功德我都希望回向净虚空遍法界一切世界一切的众生，这叫回向众生。第二个叫回向菩提，请看经文第二十四行，愿令众生常得安乐，无诸病苦，这是第一。第二，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第三，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天涅槃正路。这里我磕绊写 A， 愿众生离苦得乐，斩断你的恶业而成就各种善行。修普贤行愿的人应该发愿，希望我让一切的众生常常身心得到安乐。所有众生里面最痛苦最痛苦的是什么？生老病死。生，我们在座大家都生了，可能在座妇女呢，你生过娃娃的才你知道，出生孩子是很辛苦的，尤其古代医药不发达，有时候孩子出生了呢，做妈妈的就断气了，你知道吗？做一个妈妈生出一个孩子以后啊，少掉一颗牙齿的钙质啊，所以很抱歉啊、哦，在佛经界，爸爸跟妈妈功德很大，做比较的话，妈妈功德比较大，不，这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种族歧视啊，不要乱搞到那里。他本来就讲妈妈的功德本来就比较大，好，爸爸当然功德也很大了。好，所以生老病死，死我们都会觉得哎，还没到嘛，反正呢死的都不别人，不会死到我家人。所以我们对于生老病死呢比较容易察觉，而且最苦的是什么？病痛。所以普贤菩萨说，发愿我愿一切的众生，第一个是没有病痛的。病痛多当然是你过去的杀业多，你要忏悔，甚至你应该做医药的布施，甚至捐款去做慈济的事业，或做医院，或是做护身放生，种种救度众生的事。最重要，听好，是你心中不要有杀心。有些众生莲友我发现呢，他虽然 没有拿刀去杀别人，可是他讲话恶口常常伤人，这个也是杀生，所以你病痛也会很多。好，第二个，欲行恶法皆悉不成。假如你好好修念普贤十大愿，而且依普贤十大愿在日常生活里面修行的话，以我个人的经验，我也可以告诉你，你动恶念，因为我们凡夫还会动恶念嘛，你动恶念啊，做坏事哦，都做不成功。因为佛法讲因缘果报嘛，你动恶念，但是没有恶缘，所以也不可能有恶果。譬如你动个念头想占人家便宜，哎，没机会可以占，这个就是要提醒你，普贤菩萨保护你。第二个，所修善业皆速成就，你为了利益众生，好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动一个善念，结果哎，一下子功德都圆满，这个我就常常有这种感受。比如说我到台湾以及全世界各地去演讲，我常常在想，哎，我应该跟众生结什么法缘，有时候送书，有时候录音带，有时候呢送佛像，对不对？你看台湾的莲友做了非常多的功德，新加坡的莲友也做了很多功德，这次我很多跟大家要结缘的东西也都是台湾莲友发心来供养新加坡佛教的，所以我动什么念头立刻都会圆满具足啊。这个就是叫所修善业皆速成就，最重要是你的念头要心心为众生。当然在世间做事不可能纯善也不可能纯恶，你要先问你的动机是不是真正为众生。假如你真正的是无我利他为众生，只要优点大于缺点，你就放手去做，这样呢佛菩萨会护念你的，这叫所修善业皆速成就。第三个，若你修普贤行愿品，按十大愿王在你的身口意去调伏，慢慢你贪嗔痴烦恼会越来越低，贪嗔痴的因减少，当然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的门就被你关闭了，所以叫关闭一切诸恶趣门。接下来你走的路呢，是往天上人间或是净土成就无上涅槃的正路。接下来再看二十六行，若诸众生因其积集诸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我皆发愿代他受，令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这是说明，若我看到一切的众生，啊，有些众生，这包含着佛教徒跟非佛教徒，他因为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故，他常常会有很多的苦果，比如身体有病痛啊，外面有冤亲债主啊，他旁边有恶友，常常这所谓的挟持他、恐吓他。那作为一个菩萨，应该发大愿去帮助他，代众生受苦。至于能不能代众生受苦，待会我会解释哈。第二个，令彼众生悉得解脱，让众生心中不会有恐怖不安，从烦恼当中得到解脱。最后，究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这一段叫做回向菩提。所以简单的说，回向菩提有两类，第一个发愿带众生离苦得乐，把众生的恶念恶行恶缘给斩断，希望众生成就善心善行跟善愿。另外发心，看到众生业障真的很重的时候，我应该发心带他受苦，成就菩提。最后请看第二十八行，菩萨如是所修回向，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回向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这个是讲总结你的回向广大无尽，这个叫做回向实际。好，接下来我们请看补充资料第十四页。第十四页请看第二十行，普皆回向是要对治你众生不但有我执也有法执的毛病。我们众生若破了我执，你会证阿罗汉果，可是你对一切的教法不一定通达，所以你还要继续破法执。破了法执可以得到什么呢？无相、 空无相无愿三三昧的果报。三三昧出自于《般若经》跟《大智度论》。注意，这里的无是指不执着的意思。了解一切的教法是空性的，是不执着这个相。无愿不是叫你不发愿，而是发了愿不要执着。所以这个叫回向实际。所以回向实际，实际两个字可以画起来，意思指是什么？实际就是实相，也叫法界，也叫真如，也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所以你应该发愿，就说回事向理，就是我把我在事项上所有一切修行的功德回向无上这个入空无相无愿三昧的空性的缘起性空的道理，这叫做回向实际。回向实际最重要是把自他不二的功德给圆满。那以这个佛经里面讲说，众生自信众生是愿度，自信烦恼是愿断，自信法门是愿学，自信佛道是愿成。这个就是四种都叫回向实际。因为你自信当中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切都是你回归自信的嘛。所以请看二十二行，第十四页二十二行，回向有两个意思：一，破除自己求功德的执着；第二，扩展你的心量。破了我执，你可以出永脱六道轮回，证到阿罗汉；破了法执，你可以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所以回向的功德跟你的心量有关，成大小成正比，这个才是真正回向的意义，就是破妄想执着。那下下来讲二十五行，了解这个道理，不可以执理废事。有人听到说，哎呀，反正一切呢都是回归自心，好了，那我什么都不做。错，你这个叫断灭。好，你应该理事上应该圆融，就像呢在事项上你尽心尽力行六度万恨，理论上心地又很清净。比方说金刚经讲，终日度生，终日无度。你发愿，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教我们说，我发愿胎卵湿化一切的众生，我都让他进入无余涅槃，我生生世世我都要广度众生，让他成佛。所以你想想看，释迦牟尼佛无量劫来是不是生生世世都在利益众生啊？对啊。在法华经里面说，各位，你现在脚踩的每一块土地都是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劫里面流血流汗为了救度众生而成就庄严的净土。释迦牟尼佛成佛是经过无量劫而成就的，所以你他生生世世发愿广度众生，但是呢他心中没有执着众生可度、哦、他不会说，哎呀，我今天就多了一个信徒，哎呀，明天共修会又多来了一百人，他不会有这样想。所以很抱歉，我在这里要提醒有些一贯道莲友，就会觉得什么叫度众生呢？好像呢拉的人越多，那你的仙班就越高，那你不就是呢老鼠会吗？可见那个不是佛法。纵使他人拜观世音菩萨，可是呢他得到的不是正知正见的佛法，他只能说呢做了一点善行而已，来生还是会六道轮回的，对不对？所以《金刚经》告诉你是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对不对？终日发心广度众生，可是心中不执着有众生可度。所以《金刚经》说，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修一切的善法，就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就是即相离相的意思，也就是回向实际。在这里要了解空性的教法是很深的。我这次讲座没有办法讲般若经典的系列的经论，但是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怎么样叫做我执。当然应该大家发心出去读金刚经，我现在在台湾也有讲藕益大师的金刚经破空论，将来有因缘呢再做 MP3 跟大家结缘。但是呢我们生生世会轮回，不管是念佛持咒或是修任何的法门，最难的突破是什么？我这个概念让你轮回的。 所以佛法针对这个印度婆罗门教以及其他的宗教都执着我，所以他讲无我的法门。那在怎么样体会无我呢？西藏的高僧哈，好的仁波切跟上师是吧，教育弟子要教空性的教法的时候呢，他会叫他到哪里，到悬崖旁边去走一走，或去像禅宗一样在悬崖旁边打坐。大家知道在悬崖旁边打坐是很危险的。好，那呢你想想看，在悬崖要掉下去那一刹那之间，你怕什么？怕死啊。你为什么会讲的很强有力的恐惧心呢？你问你恐惧心从哪里来？你为什么有恐惧呢？因为你怕我死掉了嘛，对不对？可是你可以感觉到我们生生世世轮回呢，最大的根本就是一个我的概念。举一个例子，请问各位在家在座的各位莲友，你讲完经你都会回到自己所住的房子，对不对？房子英文叫 house， 英文叫 flat。 house 房子，请问房子等不等于家？等不等于房子是不是就是你家？哦，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好，很有趣。好，你思考一下，你空空的那个建筑物，对不起，你空空的那建筑物是 house， 是你的房子。什么是家？其实家是除了房子之外，客厅之外，还要有成员，对不对？有爸爸，有妈妈，有兄弟姐妹，或是有孩子，这样有透过有家庭成员，再来加上你有家人相互关心的慈悲心、爱心，照顾生活在一起，你才会有家的感觉。可是现在的人呢，很多人他回到家，他觉得呢很孤单，他虽然住在房子里，可是他没有回家的感觉，对不对？可见房子跟家是不一样的东西。请问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东西还是不同样的东西？啊，对不起，我现在不是要问你那个四个图。假如以中论、大智度论来讲，告诉你房子跟家两个是相同的东西，也不是，对不起，不是相同的东西，也不是不相同的东西。因为你说房子若就是你的家，请问你家里的人东西搬光光，那个空壳子的话，你就应该是你的家咯。可是你回到家里会说，哎呀，糟糕，他被小偷偷了，怎么通通都被贪光了呢？你这是空的建筑物啊。所以人类为什么会叫这个房子是你所居住的地方，是因为人类加上了自己的标签。比如你回到家里啊，假如你去租房子或买房子，你买了房子一看到有空房子，你就会说，哎，老公，走，我们去想一想怎么布置家。请问你看这个地方会说什么？是客厅，那个地方是厨房，这个是我们的主卧室，那个呢是给儿子住的，这是给女儿住的。所以你在门口就贴上了一个标签，说这是厨房，对不对？所以可见厨房是因为你的概念加上去以后，它才变成厨房的啦。那假如呢，你现在搬出去呢，下一个人搬进来呢，厨房可以打掉变客厅啊，客厅打掉变舞厅啊，是不是？它就变了嘛。可见呢，外在的空间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它原来本身是很多条件，木头、家具、装潢，种种很多的条件具足而成的，所以它叫做空性，所以叫做无我。无我的无我的我是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接下来它是很多条件合合而成的，所以叫缘起。所以缘起性空是佛后来最高最高的教法，它比念阿弥陀佛的法门还要深。因为佛讲经说法49年，他将近花了22年讲缘起性空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以你必须了解了这个我执，知道这个教法以后呢，你才知道原来山河大地一切都是你自己贴上去的标签。所以接下来你就是要往内心里去突破，告诉你我本身是了不可得的。那当然现在告诉你我了不可得只是在教法上你理解了，但是你要透过忏悔，你还要呢修止观，你还要去修空性的经典，最后你才证悟到说一切了不可得。举一个例子， 吉天菩萨在《入菩萨行》里面第九章讲我空观跟法空观，他讲得非常精彩。最后他的徒弟问他说，师父你讲得这么精彩，请问你有没有证入那个空性呢？他说有。他就不相信的话，看寺庙里面唐卡里面，对不对，有壁画，那边不是一只牛吗？他一指那个牛呢，就吐出了牛奶来了。哇，他弟子看到了，他说赶快去拿茶杯来喝吧，而且喝到的牛奶呢是甘甜美味的，是甘露。这个就是真正证悟了空性的人，他有慈悲跟智慧，空性他能够了解而证悟，所以他的心的力量可以改变一切物质。那对于在我们在座的各位莲友，我们还在学习阶段，空对你来讲只是一种学习概念，不要气馁。然后呢，你要继续的修止观，继续学般若，纵使你到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你需要最高的教法也是般若波罗蜜法门。所以在无量寿力经里面说，西方极乐世界微风吹动七宝行树，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法门，对不对？诸波罗蜜里面有一个最殊胜的是什么？般若波罗蜜。不相信的话，你回去今天自己在墙壁上画个牛，你一念牛一指，可能流出来不是牛奶吧，小心不要一戳了流出来的是血就好了。所以这是证入空性的人，他可以了解一切的烦恼执着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执，这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这一段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到底菩萨带众生受苦，真正能不能众生受苦呢？它有很多很多的条件，很重要的因缘。基本上我的回答是，菩萨可以带众生受苦，但是要有缘才能够帮得到。这个呢，留到明天再讲，因为时间的关系，讲经就讲到这里。Yeah.